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很高兴又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时间里和你见面了。盼望在以下的时间里面呢，我们能够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从研读神的话语里面呢，能够吸收到神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劝勉。当然我们这个节目呢，今天还是继续谈希伯来书的内容，上半部呢我们就会集中谈希伯来书的内容。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希伯来书。
基督比天使、人间的圣仆和祭司更超越，基督的真道比犹太教更好。信徒应该怎样跟随这位超越的基督呢？信徒应该坚守自己的信仰，并且带着无比的盼望过信心的生活。为你送上希伯来书研读，以美国各个他山教会的稿件为蓝本，由罗文辉播音。
我们已经进到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了，我们现在开始看第十二章的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那这里一开头就说到这一些见证人呢，好像云彩一样的围着我们。当然这个作者并不是说呢，哎，这些信徒啊好像在天国那里呢观看地球上面的人在活动，不是这个意思的。也不是说呢我们有很多在旧约里面所提到过的圣徒呢，他们在观察看看我们到底做些什么，看看我们有什么回应，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在古代一直以来呢都有很多很多信徒啊，他们凭着信心去成就了一些事情，那么这些人呢也可以作为我们的见证人。如果我们看着他们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受到他们的榜样所影响，受到他们的榜样的鼓励，以至于呢我们同样可以凭着信心成就一些伟大的事。当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操练信心的时候呢，哎，我们可以看看这些古代的这些伟人的榜样，然后呢我们也会得着见证，我们心里面呢也会得着能力，我们就更能体会到神的同在了。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继续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那所以呢这些人的生命啊，对我们是一个靠信心行事的人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看到最伟大的楷模就是耶稣基督，许多见证告诉我们应该忠于神，委身于神，那这样的人生呢是最有价值的。好像在新约圣经里头有很多章节啊，都是这么说的。希伯来书的这个章节呢，就把生命比作一场比赛，一场赛跑。而使徒保罗也说过，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哎，这个是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七节说的，他指的呢就是要持续到底。还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二十四节呢，他又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的九章二十四节。作者呢是说我们应该学习这些见证，好像所说的这些榜样，仰望着耶稣，以耐性奔跑那该跑的路。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二节继续说，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或者呢，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仰望这个字呢，希腊文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啊。希腊文里头有几个字呢，都翻译成中文的这个看字。一个呢就是指看啊，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研究啊，不单是看。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注视着，就是定睛的注视。那这个特别的希腊字呢，只是在圣经的这个章节里头就出现了，就是当作是注视这个解释啊。那真正的意思呢，就是用一种敬畏和赞赏的心凝视他，注视着耶稣。那这样呢，我们就能看到神的荣耀完整的显示在耶稣的身上了。耶稣是那位为我们的信仰创始成终的耶稣。神给每一个人一定的信心，在我们里面的信心呢，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我们靠着信呢，得到的那个救恩是神赐给我们的。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呢，保罗把信心列举为圣灵的恩赐。这个恩赐呢，是源于耶稣。他是那位啊，为我们的信仰创始成终的耶稣。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也这么说啊，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那耶稣既动了功呢，他也必成全这功。他说他是始也是终，他是阿拉法也是俄梅迦。那在我们前面呢，我们要跑的这条路呢，不是单凭我们自己的努力的。耶稣他自己呢，就是我们的榜样。在跑这条跑道的时候呢，路上必然会有困难，因为神并没有应许我们一个简单的生活。耶稣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三节。在登山宝训里面呢，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十一节呢，他更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想想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他们是使人和睦的，连续人的，都是一些好人呢。生活真的不容易啊，因为在这个世上我们是局外人呢。我们与耶稣基督同行的时候呢，我们就走出了这个世界的轨道了。那这个世界的人看我们的时候，就觉得我们是一种威胁，因为我们使他们感到有罪疚感呢。那这个世界呢，不喜欢这种感受的，他们喜欢肮脏污秽的事，但是呢，他们不喜欢人提醒他们，这种生活方式是肮脏的污秽的。假如我们不赞同他们这个肮脏污秽的生活呢，我们就是冒犯了他们。我们告诉他们说，我们不赞同你们，我们呢不会跟你们一起的同流合污。我们这么说呢，就等于是刺伤了他们。他们的反应就是用逼迫来反击我们。耶稣基督呢，就是我们的楷模。你看看他们怎么对待耶稣的呢？奔跑赢回来的奖赏是来自那个赢家的那种激动和荣耀，是那种胜利的喜悦。那基督的喜乐呢，能够使我们胜过罪，能够把我们从失落里头救赎出来，而且基督乐意照着神的旨意行。他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诗篇第四十篇第八篇也是这么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那种知道你在做神要你做的那种事，这种喜乐呢？那当我们知道自己的生命和 神永恒的计划是互相协调的时候呢，我们就有非常大的喜乐了。耶稣因那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呢，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有时候我们认为，哎，这个十字架是耶稣所接受的责任，不是的。耶稣他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他也憎恶那个十字架的。你还记得吗？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祷告神，他说呢，神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倘若可行，求你用别的方式吧，求你把这个杯撤去。马太福音第26:39也这么说。那假如世人能够因着虔诚或者是其他任何的方式而可以得救的话，啊，就最好呢，让我离开这个杯，我不愿意接受这个苦杯。但是呢，耶稣领受了那个杯，他忍受了十字架，但是他轻视当中的羞辱。既然得胜了，他现在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坐在永远的荣耀里。好，我们看希伯来书第12:3。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耶稣的生命充满了爱、恩惠和慈善。有一次呢，有人捡起石头，要把耶稣处死，要打死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啊，你可以参考约翰福音第10:32。耶稣到处行善，但是呢，世人却以最丑恶的行为来回报他。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宣称，而且教导人说，生命里最有价值的是爱。但是呢，当他死的时候，他是以一种很多人都仇恨或者说人类最仇视的一种方式离开世界，用这种方式来彰显他的爱。在跑这条生命的路程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容易疲倦灰心。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希伯来书第12:4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那弟兄姊妹，你想想，我们从来没有为着坚守信仰而被砍头，我们可能遭受一些人的侮辱。哎，你们中间呢，有些人可能真的受到过肉体的虐待，但是我们所遭受的比起耶稣所遭受的实在是微不足道啊。作者现在谈到神对他的子民一种纠正的过程，神怎么纠正他的子民呢？哎，我们的天父呢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天父啊，他非常爱我们，所以当我们做错了事情的时候呢，他一定会纠正我们。请你注意，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呢，不是惩罚。当我们纠正我们的小孩和他们的错误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处罚他们，而是想办法纠正他们。神面对我们的错的时候呢，他们纠正我们的错误是为了叫我们得好处、得益处。而我们常常以一种错谬的心来想象神。有可能我们从一个主日学的观念里面学到这些错谬的思想。一些主日学的老师可能告诉我们说，啊，现在呢神在观看我们呢，神在瞪着我们呢，所以呢各位小朋友最好呢就要守规矩啊，不要乱来啊。不错，神在看着我们，但是呢他不是一个警察一样啊瞪着我们看着我们。神的眼睛呢一直停留在我们的身上，是因为他爱我们。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的第12:5-8，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不要轻视神给我们的管教磨练，因为这是证明神爱你啊，你是他的儿子，他就一定爱你，也会管教你。假如你能够做了一些坏事，犯了罪，哎，但是你可以混过去的，那你应该非常担心呢。假如你做了一些欺负人家的事，哎，时间过去了，你一直发觉到呢，哎，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后果啊。那其实呢，就等于说你跟神的关系呢，已经出了问题了，因为神没有管教你啊，请你最好留心点儿。那很可能就表明你不是神的儿子，哇，你的处境真的很危险呢。事实上呢，神非常爱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犯了错误呢，他一定会啊让这个错误曝光。只要我们是神的儿子呢，他就不会让我们继续犯罪。我们再看啊十二章九到十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九到十节。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我们的父母亲纠正我们，很多时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方便，他们所定的很多规则或是警戒呢，都是为他们的方便啊，他们并不是，或者说不一定常常想到我们的好处。但是呢，当神纠正我们的时候，总是为我们的好处的。假如我们尊重我们啊，这个地上肉身的父母亲他们训练我们而且教养我们走正路，那么我们岂不是更应该尊重我们天上的父亲呢？他纠正我们是要为我们得到好处。第十二章十一节就是说呢，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当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呢，哎，我们不喜欢人家打我们，但是呢，如果爸妈妈打完我们以后呢，哎，我们的内疚感呢也就消失了，一切会恢复正常。凡是管教的事呢，当时不觉得快乐，可能很痛啊，觉得很糟糕啊，很难受啊，后来呢，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那，你跟神的关系呢，也是这样。经过管教以后呢，你跟神的关系就恢复正常了。
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他为我舍命使我能今天过。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他好疼爱我，他以慈爱安慰我。我相信圣灵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 活出圣道真意义。
陈安老师，
偷吃生命树的果子。听众提问：我想问一下，亚当和夏娃是否因为偷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而受罚呢？我猜那果子怪重要的吧。我觉得神好像长时间不理我们，给我们这么多的惩罚。
陈安老师解答：神在创造了万物之后才创造人，在预备好一切之后才让人享用，表明神对人的爱。
创世纪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神吩咐亚当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是生命树上的果子，并表明违例的结果是死亡。事实上，除了一棵树，神让人吃其余所有树上的果子，足见神对人的恩典，他对人的所需供应充足。这是神给人类的第一条命令，但没有说明立这禁令的原因。神给人自由意志选择是否顺从神的命令。人若爱神，就会从他遵行神的说话方面表现出来。遵从神的说话，就代表尊重他的主权。不过，夏娃不理神的禁令，他吃了，也给亚当吃。
创世纪三章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夏娃贪恋这个禁果，是因为她认为吃了这禁果能使她有智慧，这样她就可以自己做主，无需再倚靠神。事实上，神也说，人类吃了禁果之后，与神相似，能够知道善恶。也就是说，人能够判断好与不好，可以不需要神了。然而，人没有因此而得着能力，弃恶行善。于是，神禁止人吃生命树的果子。
创世纪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事实上，这果子并没有任何神奇力量使人长生不死，这只是象征得着永远生命的记号。在人犯罪之前，人可以畅快地与神相交。神起初只是禁止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是生命树上的果子。神是在人犯罪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才禁止人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的。因为人犯了罪， 就与神隔绝，如果再永远活在世上，活在罪中，就更加痛苦。所以神为爱人的缘故，不准人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免得人永远痛苦地活着。此外，神也预备了救恩给人。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神由始至终都是爱惜人的，没有不理我们。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 2.729ly.net 2.729ly.net。
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希伯来书八章六节。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很多人以为信耶稣呢，就是让你一辈子都能平平顺顺的，所谓一帆风顺的过日子。信了耶稣呢，就算患病你的病呢马上就会好了。信了耶稣的人呢，做什么事情都是顺顺利利的永远是快快乐乐的其实这种观念呢是不太正确的。今天我们是收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呢，原来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一个诚心诚意要做基督徒的人呢，他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挫折的，特别是当他犯了错做了一些得罪神的事情的时候呢，神一定会管教这个人，让这个人开头的时候非常的难受，但是到头来最后得益处的还是这个人。神要把属灵的福气赐给他，因为这个人是属于神的，这个人是神的真正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做错了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接受神的管教呢？好，今天真道分解播送到这了，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千里等